弟兄姐妹平安，我要请你做帮牧师做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你隔壁的左右的两边的说，你今天来对了。你今天来对了，然后再一次跟你左右的说，今天会很精彩。不是牧师讲到很精彩啊，我要告诉你为什么精彩啊！我觉得今天神感动我要告诉大家的说，因为你在这里就很精彩啊，所以今天会很精彩，不是任何人的缘故，而是因为你在这里，上帝非常爱你啊，你所到之处就带着光辉，带着精彩啊，所以我们若是跟神有美好的连结，你到哪个地方都觉得很棒，啊，所以更何况是上帝的家，啊，上帝的家是让每一个人，是欢迎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与主的身体连结，啊，与主的身体连结，就是跟上帝的身体连结，啊。什么是连结？从心理学的名词呢，叫做依附关系啊，就是一个 attachment， 是一个依附关系。你知道小 baby 生出来的时候会跟谁连结啊？跟妈妈连结啊，偶尔跟爸爸连结啊。这个有时候妈妈照顾小 baby 很辛苦啊，所以偶尔爸爸也要帮点忙啊。昨天我们参加欢喜小组的聚会，就可以看到那个小 baby 被抱出来啊，那师母赶快去洗手，想要抱那个小 baby， 然后那个父亲就说他才第一次出门，不方便让你抱这样子。啊，我不知道师母心里会不会很受伤这样子，但是可以看到那个父母爱小朋友的心哈，第一次出门呢啊，这个是已经满月，平常都是待在家里啊，第一次出门不方便让别人抱这样子，所以。连结，第一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就是连结在父母的身上，你知道吗？所有当父母的，请问他们有去读一个学校叫做父母学校吗？没有。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没有去上学，当如何成为一个父母的一个学校，却可以来当父母呢？原因就是上帝把那个为父为母的爱放在他的里面，他用爱来照顾这个小朋友，好，这个小 baby， 好，所以我觉得依附关系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状况，不是所有的小朋友都很好带，同意吗？啊，有些小朋友一出生的时候啊，就是一直吵一直吵啊，不停的哭闹啊。但是有些小朋友却非常的乖啊。昨天我们参加欢喜小组的时候，欢喜小组就是新生儿的一个小组啊，就是很多的新手父母啊。然后呢，我就听到他们的有一个祖父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他说他们家那个小 baby 啊，一起床以后是对着大人笑，你知道吗？他说哇，好特别，因为有些小朋友起床的时候会干什么？哭啊，因为肚子饿啊。他说看到他们家那个小朋友起来是对着大家在笑，哇，真的是太特别了。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依附关系美好的时候，就好像我们中国常常讲说有美好的什么胎教啊，所以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带给人的是平安喜乐啊。那若父母常常给这个小朋友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啊，这个不好的环境不是代表说没有开冷气啊，这个很脏乱啊，不是在讲这个，而是你若没有让这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就感受到爱的时候，他可能他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就会不好。好，所以依附关系在心理学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让人能够有很好的依附关系。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大，七岁什么看老，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在成长的三岁之前，其实他的很多的心理就已经受到了一改变，而这个改变呢，就会影响到他的未来。好，所以有人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所以小朋友的成长重要不重要？ 非常重要啊，所以也为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来祷告哈。今天刚刚也听到慧芬老师说啊，有一个新加入的可爱的小朋友进入到儿童主日学，那我们也非常看重儿童主日学啊。牧师在开这个执事会的时候就告诉他说，该花的钱一定要花啊，这些小朋友他们没办法来奉献，但是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来给他们帮助。需要的资源来帮助他，该花的钱一定要花，所以我们很看重小朋友的教育。那刚刚讲说三岁看大，七岁 看老，那是不是代表说我们已经都定型了，没办法改变呢？从世人的角度来讲好像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要相信怎么样，在神怎么样，没有难成的事，不论你过去遭遇到什么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好，上个礼拜若是大家有听到张平康教授所的分享的讯息，他就谈到一个幸福的趋势，就是讲到说你去思想从现在到你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你的幸福趋势随着时间是上升呢还是下降，或者是你自己去画。那师母就给我看，请问师母画的是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啊？你们太了解师母了。对，师母画的就是不断的往上啊，希望你也是这样子啊，希望你也是这样子，我们幸福的趋势是不断的随着时间在往上。那这个跟你跟神谁连结非常有关系，就是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谈到连结，你跟谁连结会影响到你的看法，影响到你的想法，也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心情。那你相信改变会带来幸福吗？阿们。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改变。假设你觉得现在不是很满意，好，我们要接受，我们愿意改变，让我们会越来越幸福。好，但是要改变什么呢？好，第一个就是要改变我们跟谁连结。好，现在最夯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接地气，对不对？接地气是跟百姓连结，对不对？那我们要跟上帝连结叫接什么？接天气嘛，啊，有人这样讲的吗？我们要接地气，要跟百姓、跟人连结。那我们跟上天连结，叫接什么？啊，接。好，不能讲接天气啊。这中国真的，中国话真的很难啊。那其实我们若不连结的话，其实很多人是不连结的，就是不跟人连结，也不跟神连结，你觉得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啊，这样的人看起来就很神气，就很神气，不是代表说他跟神连结啊，这看起来怎么样？很骄傲啊，所以我们要跟人连结，也要跟神连结。为什么一定要跟神连结呢？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上帝要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你要不要福气啊？要，一定要跟神连结啊。那神既然看不到，我要如何来跟他连结啊？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为今天所听到的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主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简单来讲，信了耶稣就是跟耶稣连结，建立跟耶稣之间有一个依附关系。依附关系我刚刚前面讲，就是好像小 baby 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但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就开始跟上帝、跟耶稣之间有一个开始有个依附关系。那为什么要跟耶稣有个依附关系呢？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啊，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第二句，来，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好处。 对，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为什么要跟耶稣连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因为他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保护。当上帝成为你的保护跟帮助的时候，是谁要怕你呢？所有要伤害你的人都要怕你，因为你有一个最棒的后台，就是耶和华，就是神，就是耶稣。好，所以我们要跟神连结。好，你要连结就要连结那个最大的，同意吗？你要连结就连结那最大的，上帝就是最大的。好，而且也告诉我们说，因着少壮狮子就是还会缺食忍饿，但是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或许没有像很多人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有世上有很多事情告诉我们，有很多的好处是钱都买不到的，同意吗？这些很多的好处是钱都买不到的，而上帝就要赏赐给我们。举例来讲，我们看到世上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但是他没有健康的身体，而且他花很多钱也没办法恢复他健康的身体。所以健康的身体是不是钱买得到的呢？不是，是钱买不到的。所以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所以我觉得神要赐给我们健康。好，另外一处我们在思想说，基督就是耶稣，他是跟教会的关系。我们来读以弗所书5:23，来，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好，这边告诉我们，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跟基督连结，但是基督又看不到，但是有一个地方看到，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看得到看不到啊？看得到。教会就是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也就是现在大家来到这里，就来到教会，来到松恩堂。好，那松恩堂的头是谁？答案就在这里嘛，你不要讲说许牧师啊，不是啊，松恩堂的头是谁？
基督。
基督，对，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人是需要看见的，我们的肉眼是需要看到，所以我觉得上帝体贴我们的软弱，需要看到我们才能够信。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看到呢？既然神看不到，我们要怎么样看到呢？上个礼拜我觉得张平康教授他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活出基督的影响力，可不可以？可以，每一个相信耶稣的都可以发挥你的影响力，不一定你要成为什么长什么很高的职位才能够发挥影响力。他讲了一个见证，就是说他到一个公司在受训的时候，有基督徒的朋友邀请他一起来吃饭，吃午餐，一起用餐，然后这个时候就来关心他，而这样的关心，这样的爱让他非常的感动。他说他不羡慕那些高位置的人，但是他非常羡慕这一群关心他的人。这个就是发挥他的影响力，而这个影响力让他进入到教会。虽然他已经受洗了，但是他要看见什么？基督的爱。他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爱。所以基督的爱是可以看到的。我们来读以弗所书吧，约翰一书4:16，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爱里面。今天在这里的有很多是第一次来到松恩堂的，我相信你来到这里都是因为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付出的爱，有些是在幸福小组或者是这个怀乡的课程来受洗的，认识神，都是你可以看到，不是只有真理让你看到神，而是这些弟兄姐妹活出基督的爱让你看到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要彼此接纳。我们来读以弗所罗马书15:7，来，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 这个道理非常的重要，就是彼此接纳。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彼此接纳。这个跟世人的彼此接纳不一样。世人有一个观念，就是你要跟我一样我才接纳你，同意吗？啊，你要跟我有相同的信仰我才接纳你，你要跟我有相同的政治颜色我才接纳你。你知道很多家庭因为政治色彩颜色不同吵吵闹闹，有吗？啊，不好意思说，这种例子很多啊。但是我要告诉你，很多人即使来到教会很多年，有这一点道理还是搞不清楚。请问假设真的有一个同性恋的人来到松恩堂，你要不要接纳他？
要。
我给大家看这个图片，就是一只绵羊跟一只山羊，可爱不可爱？好可爱。请问绵羊跟山羊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基督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不一样也要怎么样？也要爱。困难不困难？困难。这就是我们需要上帝的地方。不一样也要爱，彼此接纳，不是说你要跟我一样才要爱你。同样的，没有相同信仰的也要，要不要爱他？
要。
在还没有认识基督以前，你或许会很坚持你要跟我一样我才爱你，但是当你相信上帝以后，你被上帝改变了，不一样也要爱。好，所以教会应该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就是不一样也要爱。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句话不是牧师讲的，是圣经讲的。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来，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喜，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众身上充满基督万
万的权势。我刚刚讲说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若没有亲眼看到是很难相信的，很难接受的。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去跟神连结，跟这位看不见的神连结，因为他是这个教会的头。所以这里说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也鼓励信主的或者是受洗的弟兄姐妹来跟教会连结。那没有受洗的更要鼓励你来跟教会连结，因为你要来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透过弟兄姐妹来让你认识。所以与看不见的教会，与看得见的教会连结，就能够连结那看不见的神。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有这么一句话，我们刚才经文应该有读过，我们来读一下，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神，我们就是可以跟基督做连结。那我们来思想现今的社会里面，你相信你所看见的可能听到的吗？这是在挑战大家去思想，你所看到跟听到的你都要相信吗？我来看看，我要告诉大家不一定，你所看到的不一定都是事实。所以来到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除了跟神连结很重要的目的，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刚刚读的十三节跟十四节，来，只等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因着我们对真理不明白，我们很容易被骗。所以你在世上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不一定都是对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得着智慧，在教会里面要有开始得到那个属灵的眼光，可以看到很多的事情的背后的真相，你才不会被骗。所以信耶稣越早越好，就是让我们能够增长智慧，不要被人给骗了。刚刚王妈妈做见证的时候就讲到她的儿子被骗，欠了很多的钱，最后她选择一个错误的方式结束她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上帝要的路，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来到神的家就是我们要增长智慧，不是只有聚会而已。所以这里说不要再做小孩子，这边讲的小孩子不是因为你的年纪的大小，而是你对事情的看法能不能看得更深入，才不会被骗。现在很多的小孩子都被网络世界给影响，大人也当然也是啦，所以这些都渐渐的在取代了我们的真实的世界，甚至取代了父母。所以若跟父母没有联络好像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能没有手机，不能没有 WiFi， 听懂我在什么讲什么，每天的生活里面呢，不能没有手机，不能没有 WiFi， 但是可以不跟爸爸妈妈联络也一样过得很开心啊。所以我们好像同样的啊，你可以不来教会也觉得没有关系啊，但是不能没有带手机，就是出门就是要带手机。所以我们生活上这个跟网络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一个很强烈的连结。那不可否认，如果这个连结，因为我们知道网络的资讯有很多是错误的，你若是进入到错误的连结，其实对我们是不好的。那接下来看一个简短的影片啊，这个是一个在还没有播放以前，这个是一个小孩子，他常常被手机捆绑，然后他的父亲很生气，就有一天就把他的手机抢过来，然后把他丢出去大楼外，然后儿子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怎么样跟着出去，因为这个孩子是跟着手机怎么样产生的依附关系，你把他最重要的东西丢出去他也跟着出去啊。这个看起来是很可怕的影片，但是是真实发生的影片哦，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好傻呀这孩子。哎呦天哪，
这个影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好，我们为人父母的在教育上要有智慧，同样的我们做孩子的或者我们自己也要去思想我们跟什么做连结，这个连结的程度是不是太过分了。好，所以网络上就好像有两种声音，说啊这个孩子太傻，有人说啊这个父亲太，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都有错，我们都有需要改变的地方。好，我们不要站在好像一个审判官说谁有错谁有错，我们只是把这个故事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警讯来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是跟谁连结，我到底跟什么连结，我的孩子我所在意的人他到底跟什么连结，为什么要等事情发生到没办法挽回的时候再后悔呢？好，所以不是只有用手机来呈现一件事实，我也在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假设我们对上帝对真理不明白不清楚，其实我们常常会被骗。好，举例来讲，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要顺服要顺服啊，顺服就蒙福，听了很多遍对不对？好，但是你清楚明白你顺服的对象吗？如果这个你连结的对象出了问题，你跟他顺服，你顺从他，难道不会有问题吗？人是喜欢盲从的啊，盲目的跟从啊。所以马可吐温说了一句话，他说一般人是缺乏独立的意见，他也不想去研究或者是深思构成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只是急于得知邻居的想法然后去盲目跟从。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是习惯 一群人去的地方就跟着去啊。或许你也注意到，假设你像牧师到金门去啊，这个参访，然后在参访过程里面，他们有一个阶段说你们去找餐厅吃饭，好吧？我自己去找餐厅吃饭，请问要到哪一家吃呢？啊，对，你跟我一样，找那个人多的地方去就对了啊。那所以这就是一种盲从，因为我有时候做研究说探讨，哎，这家有比较好嘛？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的。我只是举例，我们是有这样的盲从的心态，我们没有完全了解事实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就以台湾的宗教来讲，信耶稣的比例高还是不高？不高，因为大部分人都不信耶稣，所以大部分人也不想去。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是对信仰、对宗教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他只是诶好像不错就听听而已，啊！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所以他就是宁愿跟大部分的人走，啊！那我问大家几个问题，或许大家已经有信耶稣一阵子了，啊！那你了解这些所谓的教会，你对他的看法、想法是什么？第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第二个是摩门教，第三个是全能神教会。你能够分辨得出来这三个教会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吗？啊，当然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啊，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对真理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也没有错。啊，举例来讲，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也是在标榜圣经，啊，但是他的解释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他认为耶稣只是为了亚当，只拯救了亚当，他认为我们必须要靠行善来得救，啊，这个跟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因信怎么样称义，因着相信耶稣得救，不是因着你做多少好事来得救，但是不是 代表说你可以去不断的做坏事，只是那个基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啊，这是耶和华见证人。那摩门教呢，他们也会做了很多的好事，他也常常叫人要相信耶和华，但是呢他又多了一本经叫做摩门经，啊，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些解释就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举例来讲，他认为耶稣不是从圣灵感孕生的，他认为耶稣一样跟我们都是父母，啊，生出来的，啊，父母就是同房生出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怀孕的时候有没有是因着跟她先生同房？有没有？没有，她是童女所生，啊，所以又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当你去了解，哇，好多跟我们一样，但是有一些基本观念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全能神教会，哇，这个名词棒不棒？很棒啊，全能神教会，但是它就是所谓的东方闪电后来改换的名词。东方闪电基本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个教主是这么说，他说以前的耶稣是男生，现在上帝呢寻找的一位女生啊，就是我啊，来当做教主啊。因为他用的经文是说，因在马太福音24章27节，因为人子来临的时候要像闪电一样啊，一刹那间从东方，从东到西横扫天空，啊，虽然他主张要公平啊，以前的第一个出现是男生，那现在出现的是女生，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异端，啊，但是你若对真理不明白，你很容易被带走，啊，所以我当然没有时间讲太多，只是简单的告诉大家，你所听到的不一定都是对的。若有错误的连结，让我读圣经的时候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启示录里面的这一段啊。启示录这一段里面讲的是什么？就在讲撒旦跟上帝打仗的时候，请问撒旦要跟上帝打仗是谁赢呢？啊，当然是上帝赢了。我说要信就信什么最大的啊，就是神，就是耶和华神。他跟撒旦打仗的时候已经赢了啊，然后跟随撒旦的是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耶，请问三分之一有多少？哇，数不清的多耶。上帝创造天使 这么多，有三分之一是跟随撒旦的。那这些人是不是顺服撒旦？当然是啊，不顺服他怎么会跟随他呢？所以若你跟随的对象都搞不清楚，你只是认为顺服就蒙福，那也可怕。所以什么是正确的连结？好，刚刚讲错误的连结带出可怕的结果，正确的连结带来祝福。要跟什么样的人连结呢？啊，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来，你们要依从那引导你们。你知道上帝很大胆的让所有的人不需要读父母学校都成为了父母，因为上帝很自信，他把那个爱放在所有父母的里面，所以他用爱心来照顾他的小 baby。 同样的，我觉得上帝也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也让一些有父母的爱心的人去喂养你，他会因着你没有长大，因着你在属灵的程度不够成熟，心里会忧伤，就好像父母看到孩子没有长大心里会难过一样。假设你的孩子十年前十年后都一样，你不会难过吗？你不会担心吗？一定会的。同样的，神也把一些领袖，教会的领袖，他很在意你的健康，他很在意你对神的认识的多寡，他很希望你不要被骗，因为被骗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而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我上次有一次讲到，也讲到这些人他将来要在神面前怎么样交账。以牧师跟师母来讲，我深深知道是神把我放在这里，所以我要对谁负责？我要对神负责，我要去面对神。我若很不关心你们，很不照顾你们，我将来如何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不要讲将来，我每一天都过得很痛苦，因为我没办法向上帝交账。所以我们要连结的对象，你要去想到这些人他能不能在神面前为你负责，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们跟神的正确的连结，你要寻找到这些人是他关心你是不是有目的的，他是不是为了他自己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一些东西。你知道这世上有很多人他的爱心是有目的的，同意吗？我们要分辨啊，你要寻找那些领袖是对你的爱付出是没有目的的，他单单是为你好，就像父母一样，他不是要你从你身上拿什么。因此要跟这样的人连结，就是上帝在教会里面，因为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神就设立了领袖，他是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这些都是将来要在神面前交账的。而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的意思不是你要做什么我就让你做。很多人认为说我来到教会我要做什么，牧师你就要成全，我说对不起，这不是我认为成全的意思，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想法。成全就是我要做什么你要成全我，我要明白这是上帝要你做的，这是我既然要在上帝面前交账，我要清楚知道这是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不是你决定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好，所以这个概念等一下我会再解释啊，我不是故意要来这里欺负你，不是，我是要来成全你，成全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不是你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个要有区别。好，那我要改变什么？好，我们既然要改变，针对这个刚刚讲的经文，我要改变什么？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来到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要改变你对神的认识，你对这位你所相信的上帝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他全然是爱，他永远掌权啊！他全然是爱，永远掌权。很多人是为了五斗米折腰，就是在这个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不是按照我们心里想要做的， 但是却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你当你真正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要成为你的什么后台，你还惧怕谁呢？哈，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这位神要有清楚的认识啊。那刚刚的报告里面，执事会堂议会报告里面就讲，牧师跟师母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人在金门啊。那在金门的时候，我们到小金门，也到了小金门啊。那小金门它的有个教会，我们在做团体照啊。那你不用再找牧师在哪里啊，因为我只告诉你我在上面这样子。好，那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参加了金门里面的那个古林头的战史馆啊。它门口有一个雕像啊，听说那个雕像也有历史的，就是本来是三个大壮兵，后来变成一个人啊。那这个人有个笔，有个手势这样子。那我跟那个师母就用这个手势，请人家拍一张啊，因为它里面有个字“忠”啊，我觉得“忠”是代表忠心。我觉得我跟师母就期许我们在神面前是忠心的，把神所交付我们的，我们要对神负责。好，所以在神面前忠心，好，我们在神面前一样是在立约一样。那我们的导游很有趣，他跟我们讲很多的故事。他说这个战史馆里面有一幅画啊，是那个宋美龄想要花3000万去买的这幅画，然后那个战史馆说不卖啊。这幅画有什么特别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有一个指挥官的那个啊，应该就是蒋公的那个指挥官的这个车哈。然后这幅画呢，它是 3D 动画啊。换言之呢，就是当我们在看这幅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车子呢是跟着你，人到哪里，那个车子的头就对着朝向你这样子啊。所以他说这幅画不卖啊，是三千万的一幅画。但是我在意的不是那个钱啊，我只是觉得说，我去战史馆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很丰盛的故事在里面啊。其中一个故事就叫饶恕啊。我们来读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饶恕啊。我们来读创世纪49:22，来，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盘
多结果子的枝。
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讲饶恕的功课，但是我们看到约瑟他就是一个饶恕的人，因为他的兄弟怎么样对他啊，他怎么样，他的就是老板的老婆怎么样对他，他都学习饶恕，所以上帝给他很丰盛很丰富啊。那其中我们知道这个古林头大战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个国民党赢了，就是政府我们军赢了，然后这个共军是输的。所以在这边你看到那些人是国民党的兵，就是我们政府的兵拿着枪对着这些投降的对岸的这个共军。然后听说当场的大概有5000到6000人，投降的5000-6000人。然后当时呢，蒋公就做一个决定，你们可以选择回去，或者是选择留下来在台湾，啊，所以这一群人并没有被枪毙啊，但是听说选择回去的，因为他的家小在什么中国大陆嘛，所以他选择回去。听说回去的怎么样，都没有活，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不是间谍，好可怕的故事。但是回来就是留在台湾的，都活下来，因为就是因为当初蒋公做一个决定说，你可以做选择，你要留在你回去呢，还是留在台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饶恕的功课。我们不会选，就是选择啊，因为你跟我这个敌人，我就要把你消灭。但是还有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故事也发生了哈，就是也是那个古林头战役。那我们来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啊。圣经里面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北国的王叫做亚哈，他的老婆叫做耶洗别，就是王后嘛哈。有一天呢，王后看到这个国王亚哈面色凝重，很不开心啊，就问这个国王说：“ 什么事情让你不开心啊？啊，然后这个国王亚哈王就说：“哎，我们的王宫的旁边有一块土地很棒，啊，那个土地的主人叫做拿伯，啊，我就跟那个拿伯说，我用钱把你那一块土地买起来归我好不好？”拿伯说：“不行哦，这是祖产，不卖。”哇，这个亚哈心情就不好，所以亚哈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老婆耶洗别。耶洗别说什么？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啊！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情，他就写一封信给当时的长老说：“你去请拿伯坐在高位啊，所以下次人家请你坐在高位要小心啊，请他坐在高位，然后我再找两个人说，这个人因为以前。”见证只要两个人啊，就是有两个人说他做坏事，他就是做坏事啊。所以你再去找两个人说拿伯侮辱上帝也侮辱国王，然后就把他处死。这个事情就这样成了啊。那所以耶洗别把那个拿伯就死了，然后那一块葡萄园就怎么样，就被拿到成为这个国王的啊。所以你局外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会知道？因为这件事情是耶洗别跟那个长老之间的关系啊。别人都说：“哇，这个怎么可以亵渎神啊？拿伯怎么可以这么糟糕呢？”啊，但是实情是什么？是耶洗别想要夺取拿伯的葡萄园。先知以利亚就知道，就对亚哈王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所以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啊，这是先知对这个国王讲的话。啊，果然有一天，啊，这个国王呢，就去跟南国的国王叫做约沙法啊，他说：“哎，我们一起去攻打这个亚南王啊，因为他夺了我们一块土地啊。”然后约沙法说：“好啊，我们是一家人啊，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啊，你的马就是我的马啊，我的马就是你的马，反正就假设我们是一家人啊。”但是约沙法说：“你要求问耶和华啊，听说你们国家有一位先知很棒。”啊，反正就要求问神。那今天不讲那个求问的细节，好，我们就来看看打仗的过程啊。打仗的过程，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来，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人王服。”
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
有一个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上处流在处。先知所讲的话就应验了。这个国王亚哈王，他尝试把自己改装，不要让人家看到他是一个国王。然后呢，有一个兵随便拿弓怎么样，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这是谁做的？上帝做的。我们的神是掌管一切万有的神，人再怎么样也没办法逃脱神要成就的事情。这个王就死了。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啊？因为我在古林头的战史馆听到这样的故事，太巧了。他说金门的形状像一个蝴蝶啊，这边图形里面你看那个比较大只的那个就是蝴蝶啊，那是金门的图像。当国军在退到金马台澎的时候，共军想说我就要把金门拿下。你知道金门离大陆近不近？很近耶，你直接就可以看到大陆了，用看都看到了。那共军想说 我这么多的兵力，而且你是输家，我把这一块拿回来很简单啊。所以他们打算进到那个中间的部分，你知道吗？蝴蝶这边，你看那个图案是不是中间最短？他们打算把兵进到中间，然后往两侧走，想要把这个金门把它拿下。当天发生什么事？当天发生的就是国军他有那个坦克车，当时国军的坦克车是拼装车，因为国军没有太多的那个钱去买战备，这些拼装车都是从美国打仗之后退下来的设备，但是因为退下来设备所以是拼装的。所以那一天演习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履带，战车的履带怎么样坏掉了，所以战车就留在古林头的那个地方，半夜坏掉了，人还是要在战车里面呢，动不了。那我要讲说，共军本来是要到蝴蝶的中央，恰巧不巧风吹，把它吹到哪里去？吹到战车抛锚的地方。我刚刚讲说当天不是演习，所以战车不是抛锚了吗？所以他们就在半夜在那里修战车，结果共军就飘到他们的前面了。然后半夜很黑，但是有人说共军已经来了，所以上面下命令发射。那个有个老兵啊，当时只有当时是现在是老兵，当时只有19岁。你知道打仗的时候会很怎么样，很紧张。他说他颤抖的手去按那个发射的那个机关枪，一枪就命中哪里？这个中共的那个弹药库的船啊，那个船是装满这个弹药的，就嘣，大爆炸。然后这个老兵啊，被马英九颁奖，他的名字叫做熊振球，熊振球。然后马英九当总统的时候，颁一个叫“天字第一号”的保卫台湾纪念章给他。当我听到这个故事，我想到是谁做的？我们的神做的。这么多恰巧的事情都发生了，这个战车抛锚在半夜抛锚在那里，然后船本来要不要到那里的被风吹到那里，然后这个子弹呢不小心颤抖的手一按就打到那个弹药的船，都是神迹啊。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就知道离那么近，中共要打怎么会拿不下来呢？因着神爱台湾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今天牧师要告诉你说，神爱谁？神很爱你，神很爱我们，让我们享受和平。你若不知道这个故事，你不知道上帝成就多少事情在你身上。我们的所以第一个最重要就是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全能掌权，他是全然是爱，他是绝对掌权。那刚刚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常常在基督里面可以多结果子。我们若没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会枯干啊。所以来到教会要接受装备，我们要有智慧去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若我们没有跟神连结，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枯干，你就觉得很枯干，觉得很贫乏，抱怨也很多。基本上你的角色是一个消费者，消费者就是说给我。给我给我，我不够不够不够，我还要还要还要。你知道小 baby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不是都是这样子？但是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他能够为父母做一点事情，父母会有什么感觉？好感动哦，因为他能够为我做事情了。这就是什么？长大。神要我们长大，不要只是……那我刚刚有一个图案，就是有个沾酱油啊，就问导游啦啊，就信仰对你来讲只是问导游，基本上你还是没有得到信仰给你的祝福啊。 但是当我们跟神连结的时候，你结出许多的果子，你心中有很多的满足，很多的快乐，你也能够成为供应者。啊，我们来读约翰福音7:38，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要成为什么？一个供应者。那供应者，我用一个叫做卤蛋，哈，这个卤蛋卤得很入味，就代表这个信仰对你来讲是怎么样？是完真的。当你完真的时候，你就很入味，你要成为一个供应者。你不是只是在那里说不够、不够、不够、不够，你要说我来。当你看到神家中有很多事情没有人做的时候，上帝其实就是跟你招手说：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做，不是等着别人做。你来。所以我们要改变什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作为。刚讲说成全，刚讲说成全不是你要做什么我让你做叫做成全。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它的原文的意思，英文叫做 katatizo， 它的希腊文的原文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医学名词，它基本上讲的就是说你要连结，也是今天的主题，成全的意思就是要连结，不是你要做什么我让你做叫做成全，而是你要连结。今天的主题一直是两个字，就是连结。你要跟领袖连结，你要跟教会连结，你才能够跟神连结。成全的意思就是连结，透过连结你才能够连到上帝的那里去。好，所以身体的连结，假设你去想想看，那个脚趾头说我要连到头上，你觉得那像什么样子？手说我要连在头上，他说我不要连在这个，我要连在直接连到头上，你会觉得那就是个怪胎。上帝要的是有次有序的连结。那这个意思是说神永远要让我做老二，就是做最小的嘛？不是，这不是神的意思。所以连结就是要很强烈的连结，就是尾声。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长大，就是信仰不要只是问导游，就是只有沾个边，神要让我们真正有改变。举例来讲，什么是问导游？问导游就是滚石不生胎，就是哪里面一直在换，一直在换。但是有一种是尾声，尾声的意思，师母这次带我去看，他说照一张相，是在那个砖头缝中长出一朵花，那我当然没有跟师母要那张图片，我就直接上网去找，找到有一颗花呢是从石缝里面长出来的。尾声的概念就是说你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你仍然怎么样能够开花，因为你跟谁连结？你跟神连结。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是要有次序的。什么次序呢？就是你要先成为学生，你要成为门徒，你才能够成为领袖。你一定要先成为学生，你才能够成为师父。这个就是我讲的次序，不是你要做什么都给你做，不是教会在抑制大家的发展，不是，教会要建立次序。举例来讲，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个领袖约书亚是不是跟随摩西？是吗？那约书亚后来有没有成为领袖？有，他一定要先成为学生才能够成为老师。所以教会给我们的就是要学习次序。同样的，以利沙他也是跟随以利亚，后来他也成为先知的领袖。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刚开始也是成为耶稣的跟随者，后来他们也成为领袖。提摩太跟提多也是跟随保罗，后来他们都成为领袖。这是圣经定的原则，就是你要先成为什么？跟随者。这个也就是我们学习修剪的过程。那时间的关系，修剪是今天最后一个主题，就是修剪。凭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我凭什么听你的？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接受上帝的考验，要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上帝要我们去服侍，透过服侍我们生命来长大。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0:35，来。
我还是要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
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你是拿还是给？
给。
这个有没有挑战我们的概念？当然有啊，我们习惯是拿嘛，对不对？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是要给，就是我们往往在给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被修剪。在幸福小组，牧师希望能够继续推的原因，就是我们是在学习给的事情，在给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再举一个概念哈，请问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杀价，你会觉得很开心还是不开心？当然开心啊，我花少少的钱可以得到这么多东西啊。啊，请问老板开心啊？啊，不开心啊！哈，你怎么又杀成这个样子？好，那我现在要改变大家的概念，你要成为给的人啊。那怎么样给呢？啊，举例来讲啊，比如说你买23块的菜。那、啊、你就拿30块给老板说，老板算25块，找我5块就好。请问老板开不开心？啊，我再讲一次，假设是23块的菜，按、啊、你拿30块钱给老板说，老板算25块，找我5块就好。我告诉你，老板有4种反应。第一个，他一定很惊讶，哎，怎么有这样的人？但是他就真的找你5块，那他开心不开心？啊，开心呐、啊。啊，因为他多赚了2块啊。第二种反应，老板坚持找你7块，他不会占你的便宜。但是老板开心不开心？很开心啊、哦。再来第三种，他就多加一点葱蒜给你，他开心不开心？他开心，你也开心，对不对？好，第四招更厉害啊。老板怎么做？他说我帮你凑30块好了，哈、啊，我再加东西啊，这个32块我算你30块。哇，双赢，高手。但是这里面就是要把我们杀价的概念要怎么样，要拿掉啊！我们习惯杀价，对不对？但是上帝要改变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施比受更有福的人。我们改变才会成为一个幸福制造机，你才能够给别人幸福，自己也怎么样也幸福啊！所以丰盛最重要的秘诀就是多结果子，最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做有意义、有价值、有价值的事情。来到教会，我要告诉大家，做最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关心人、牧养人。我再讲一次，就是要给、关心、牧养人啊！因为上帝，你知道，耶稣在离开世上的时候，跟彼得讲一句讲。问他3个问题，然后每一个问题最后的结论都一样，要怎么样？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都是一样的事情啊。所以上帝要不要我们做这件事情？
要。
我要告诉你，这就是你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谁获利啊？你获利。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小影片，这个影片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叫做山卓·布拉克，她演了一出戏叫做《攻其不备》。那这出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用这个网络上的一个小故事啊，来看大家能不能明白，如果了解这个故事的，再重复习一下哈。我们来播放这个小影片。
Up and at 'em. Sean Jr., you clean this room up before you come downstairs, you hear me?
Okay, big smile, Chewy family.
Come and get it, y'all.
Everyone, thank your mother for driving to the store and getting this.
Thank you, Mom.
Thank you, Mama.
He's been enrolled in 7 different institutions, including a gap of 18 months around the age of 10, when he apparently didn't attend school at all.
I tell you, most kids with his background wouldn't come within 200 miles of this place.
Class, this is Mike Orr, and he's new here, so I expect you all to make him feel welcome.
Hi.
Smile at him, and let them know you're their friend. I'm Sean.
Who is that, SJ?
Big Mike.
What is he wearing? It's below freezing.
Do you have any place to stay tonight? Don't you dare lie to me. Come on.
Was this a bad idea?
What's the big deal? It's just for one night. It is just for one night, right?
Find some time to figure out another bedroom for you.
Is mine?
Yes, sir.
Never had one before.
What, a room to yourself?
I bet.
It's all real nice what you're doing, but don't be surprised if one day you wake up and he gone.
Michael was here.
Last night. Tell him to sleep with one eye open.
You threaten my son. You threaten me.
Michael's grades have improved enough that he can go out for spring football in March.
One, two, three, four.
This team is your family, Michael. When you look at him, you think of me, how you have my back. Are you going to protect the family, Michael?
Yes, ma'am.
SJ, you're going to want to get this.
Who's the big guy eating with your little brother?
It's his big brother. I think what you're doing is so great. Honey, you're changing that boy's life.
No. He's changing mine.
这个故事简单来讲哈，就是有一对很富有的基督徒的家庭，那他们孩子去一个学校上学，那上学的过程里面看到有一个新朋友，新学生，他是流浪，反正就是偶尔到学校，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为什么？因为他是黑人，他在一个 Mississippi， 你知道美国有南北嘛哈，南边的话大部分是比较倾向于是种族的那个意识很强，然后密西西比呢基本上也是以白人就是黑白是分开的，然后这个黑人呢其实这个家庭的这个小孩呢就是很喜欢这个大哥哥啊，也照顾他，但是更重要是这个妈妈有一天在路上就看到说怎么这么冷的天气他穿短袖啊，我想到这个就我想到我儿子啊，他冷的天气可以穿短袖，那他就说：“哎，那我们邀请他回来住一晚啊。”但是其实这个妈妈是不是要让这个孩子住一晚？不是，她要收容他，因为她知道这个她的母亲吸毒啊，没办法好好照顾他。结果他就把他当作儿子一样照顾他。后来这个孩子成绩本来很差的，他就找人帮他补习，让他可以进入到职业的这个就是足球队。然后他真的就在职业足球队有很好的表现，然后别人都说对这个妈妈说：“哇，你在这个孩子身上做伟大的事情，你改变了他的生命。”但是我最让我感动的是妈妈说：“不是我改变他的生命，是他改变我的生命。”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关心别人，不是要你改变他的生命，是要他来什么？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每次我听到这个母亲说，不是我改变他的生命，是他改变我的生命。当你认识这位神，神要改变你的生命，就是透过你去关心更多的人，去帮助更多的人，让这些人变更好更棒的时候，其实你的生命被改变了，这是上帝要的。所以今天你在这边，你要成为最精彩的人，因为上帝要使用你去关心更多的人，让这些人因着你生命被改变，你也被他们改变。我们唱回应诗歌。